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数位化的年代，许多东西都电子化，电子化书籍、电子化收据、电子化付款、电子邮件等等，虽然非常的快速方便，但如果是收到书写的温度，就会更加开心了。于是有了书写的温度这样的形容出现，专门指亲笔写在纸张上的内容，似乎更能够使收信的人感受到对方的心意跟温暖。这样说来，不知道你上一次收到亲笔信又是什么时候了呢？或者你上一次亲笔写卡片送给别人又是什么时候？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我们要更多探索和纸张、信封有关的内容。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有心思行动。纸张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横跨数千年，为了回应书写的需要。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纸张材料的转变，虽然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有制作书写载体的概念，但纸张的原料木材却是在这两三百年才出现而且广传的。当纸张的材料确定下来，以及知识的普及，人们对纸张的需求跟使用的范围也就更加的广泛，有了纸张大小规格的确定。1975年底，国际标准组织把编号 ISO216 列为国际标准规格， ABC 系列尺寸就是 ISO 国际标准组织所定义的纸张尺寸，又称为 ISO 纸度，纸张的纸，度量的度。A 系列纸张尺寸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常用在印表机列印、书籍、杂志、海报印制。 B 系列纸张尺寸呢，和 A 系列纸张比较起来比较宽、比较胖一些，常常用在海报、地图、商业广告、艺术复制品等等。至于 C 系列的纸张尺寸，则是常常用在信封上。没错，有了纸张大小的规格化，也伴随着其他需要的系统化，那就是信封，方便人们日常通信的需要。这里也稍稍跟您科普一下， A4 的纸张是可以完整放入 C4 的信封袋里。那么以前的人们为什么会想要使用信封呢？信封能够保护信件，避免破损以及遭人私自的阅读。信封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秦汉时代，以刻成鲤鱼形的木板将木简信件前后夹住，用绳子捆成三圈打结。为了加强保密，古代人还真的把信用泥封起来，盖上印章，防止别人私自拆开，所以叫做信封，把信封起来。之后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之后，两块鲤鱼板就变成了两张画上鲤鱼的厚纸，也渐渐开始使用纸质的信封。至于西方各国使用的纸质信封的历史比较短，大概是从17世纪的法国、西班牙等等的地方有信件的传递。那么信封又是怎么样规格化方便人们使用呢？首先我们要先回溯到1840年以前的英国邮政， 当时百姓在寄信的时候不太使用信封，因为邮资的计算是根据纸张的数量决定，信封也算是一张纸，也要算钱。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做呢？当时人们普遍使用二合一的信纸，也就是说在这张纸上写完字之后对折封好就变成了信封了，这样就不用多花一张额外信封纸的钱。尤其当时邮资经常是由收信人支付，写信的人就会尽量减少收信人费用的支出。到了1837年，一个社会改革家叫做罗兰希尔出了一本手册，书名叫做《邮政改革重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他勾勒出对于邮政改革的看法，提议简化整个系统，包括将邮资从张数计算改成以重量计算，这样寄信的费用就可以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希尔建议不论收信地址的远近都采用统一的费率，从原本的收信人付费改成寄信人先付费再投递。这有什么好处呢？以前透过邮件进行通信对邮政是一件复杂有风险的工作，因为邮寄费用是由收件人支付，如果收件人拒绝付款，邮政部门就只好自行吸收费用了。据说当时苏格兰地方有一位女子每天都会收到大批的求婚信件，因为邮资昂贵她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拒收。如此的情况层出不穷，造成英国邮政背负极大的损失跟困扰。另外，邮差经常要收取跟携带现金，也常常遭到抢劫。也就是说，希尔提出邮政改革做了两大的革新：第一，预付邮件费用；第二，建立统一邮资费率的概念。对于如何实施预付的问题，英国邮政以100万英镑作为奖金向公众收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2000多名参赛者的竞争下，最终得出了两种最佳解决方案，分别是邮政信纸跟邮票，这也造就新文具跟邮票的诞生。1840年，希尔的建议获得采纳，同时上路的有两种并行的邮资预付方式，一种是买邮票贴上，一种是买盖好戳章的二合一信纸或信封。既然邮政要自己发行盖好戳章的二合一信纸跟信封，就需要有事先的设计了。艺术家威廉·摩尔瑞迪接下了美术设计的工作，设计华丽的包装纸，上面印有插图，表明邮资已经预付。希尔的盘算是这些信纸跟信封会比邮票更受欢迎，没有想到同时开卖才没几天的功夫，莫尔瑞迪的设计就踢到了铁板。这张二合一的信封纸能够折叠成菱形的信封，可以在重叠的边缘处造成密封。这个设计当年来讲可能很聪明，却不受公众欢迎，因为过于繁复。至于设计的图案，一个不列颠女神脚边躺着一只雄狮，还成为了大家嘲讽的对象。嘲讽这个设计的漫画几乎立即出现了。希尔也在日记里提到自己很担心要开始找别的东西来取代莫尔瑞迪的设计，毕竟民众已经展现他们对于这项设计的无视甚至是厌恶了。于是莫尔瑞迪的设计被迅速的抽回，由浮雕信封上场救援。这个是皇家造币厂的官方首席雕刻师威廉·怀昂设计的新信封，上面印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一个才一面世的新信封一上市销售量不错，但是仍然难敌邮票在使用上的便利跟弹性。也就是说，比起购买邮政设计的信纸，买邮票贴在自己的信封信纸上更加省事快速。1840年5月1号的星期五，除了是威廉·莫尔瑞迪设计的官方二合一信封纸发售的第一天，也是黑便士 Penny Black 邮票发售的第一日。1839年，英国财政部宣布举办竞赛来募集邮票的设计方案，但是所有方案都不怎么令人满意。于是，财政部选了一个罗兰希尔赞同的方案。邮票上是维多利亚女王15岁的时候的侧面肖像。希尔认为这个不容易被伪造。这个头像从哪来？是出自于1837年的一枚奖章。黑便士顾名思义，是以黑色的油墨印刷，价值一便士。图案的顶端写有 postage 邮资这个字， 以及底端写有 one penny 一便士。黑便士的邮资足以让14克重的信件在英国境内任意的运输，不问距离。于是这款邮票发行后立即得到剧烈的回响。可以这么说，黑便士是世界上第一枚背面带有胶水可以粘贴的邮票，也因为如此，罗兰希尔被后人尊称为邮票之父。至于中国，在清朝光绪四年，也就是公元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时期所发行的海关一次云龙邮票，俗称大龙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图案中间是一条衬着云彩的龙，作为皇帝的象征。与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作为图案，实在是异曲同工之妙。公元1896年，清朝光绪22年开始办理现代邮政，经过百年发行了许多设计印刷精美的邮票，受到海内外集邮爱好者的喜爱。也许你们家长辈或者是你也有这一些历史的邮票纪念呢。回到英国，罗兰希尔推广的邮政改革让邮资大幅的降低。至于莫尔瑞迪的设计失败，人们也渐渐不再想要使用二合一信封纸了。便宜的量产信封需求随即快速的成长。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1837年邮政改革之前，每年寄信量大约是2600万封，1850年增加到 3.47 亿，其中3亿用的是信封。在这之前，信封的制作是从长方形纸上剪出钻石形的胚片，胚胎的胚 blank， 但这样的做法很浪费纸。另外，信封都得要用人工配合锡制的模子才能够把信封折出来，很耗费时间跟精力。于是伦敦的文具商乔治·威尔森提出了裁纸设计，借此增加了生产信封的方便性，也在1844年获得专利。威尔森利用几何图形的密铺概念，紧密的密铺上的铺，或者是称为平面填充细分曲面，指的是把一些比较小的表面填满到一个比较大的表面而不留任何的空隙。威尔森把信封胚面尽可能的填满纸面，让纸的浪费降到最低。隔一年1845年，罗兰希尔的哥哥艾德温跟纸商华伦德拉鲁联手以一台机器获得了专利。这台机器除了可以切割信封的胚片之外，还可以自动把信封给折好。信封的生产有了突破，各式各样的信封款式就纷纷出炉，也有不同的特色跟功能。有沿着短边封口的口袋型信封，有沿着长边封口的皮夹型信封，有偏长方形的书册型信封，有票券式的票式信封、侧缝线信封、公告式信封、经典的钻石型男爵信封，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常用的信封样式。总之，信封的种类真的有很多，光要把名字念完都有点困难。传统的男爵信封是由钻石形状的胚面折成，好处就是可以单点封口。不过自从阿拉伯胶做成的自粘信封出现之后，单点封口变成是美观的设计，也因此过去以蜡来封住信封的方式也就越来越少人使用。1855年，一位礼仪作家曾经提到，封蜡章非常的漂亮，但已经没有绝对的必要性了，毕竟复胶跟自粘的信封都已经有了。同样，我们现在会使用封蜡章，一般也是为了美感以及仪式性的过程。今年现在逛书店还是会看到封蜡章的贩售，甚至被包成礼盒，可以作为赠礼的选项之一呢。说到这，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从纸张的标准化谈到信封的诞生演变，发现人类为了更有效率的沟通还有传递讯息，实在发挥了极大的创意跟设计的智慧。从古代中国的鲤鱼板、泥封印，到英国邮政改革下的黑便士、自动折封机器，不只带来了便利，也影响了全球文化的推进。但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如此努力的想要把一封封信送到对方手中，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什么呢？也许是想念，也许是表达，也许是关心。这让精灵想到，天地之间也有一封超越时空、跨越语言的信，严格说来还是66封书信，横跨大约1600年集结而成，那就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圣经。 如果我们不用比喻，用实际的书信来说，新约圣经中的27卷书大部分也是书信，尤其宣教士保罗写了许多信给不同的教会，分享神的话语，劝勉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保罗以书信作为比喻，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愿意将他的话语写在纸上、石上，他更渴望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要将他的爱跟真理深深印在你我的心中，让我们不只是知道，更能够经历。如果我们是一封信，那么内容最好是承载能够使人有益处的话语，使自己、使他人都有益处。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就会借着他的灵在你的心里写下他的爱、他的真理，也能够透过你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像一封信一样送给亲近的人、关心的人以及需要的人手中。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杨行专辑《工程》当中的66封信。
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里的声音，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果又得到安息。读了你66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66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读了你66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66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读了你66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66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杨行专辑《工程》当中的66封信。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分享了信封跟邮票的发明跟发展。说到信封，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条脉络挖掘，大约是在19世纪的时候，写信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刚开始邮寄信件的时候，邮政局总是很容易的把信封搞坏或者是搞丢，因为信件没有包装，也很容易隐私暴露，而且要寄的东西也不再只限于书信，还有其他的物品。1820年代，邮局邮寄运输易碎物品，暴露隐私一直是一个问题。早期的人们是用碎纸或者是报纸、牛皮纸、细绳包裹，小物品需要一种比信封大、比盒装小的更好的包装。于是到了1830年代，出现了填充式 运输信封，最初是第一层一张纸，第二层更薄的纸，接下来是碎的旧新闻纸作为夹层，包裹着邮件提供保护垫。后来出现了气泡包装混合尺寸，这是一种柔韧的透明塑胶材料，通常用于包装易碎物品，直到现在我们也很常使用，那就是俗称的泡泡纸。一圈一圈的间隔充气气泡为贵重跟易碎物品提供了缓冲，在邮政系统中的应用显而易见。因此在外牛皮纸信封内层压着泡泡纸的包装技术，具有防护措施的信封袋就此诞生。来到1850年代，信封袋的作用不只是用于装信，还用在日常生活中担任包包的角色了，装一下小物品。可是对于携带不平坦的物品似乎不太合适，到了1860年代，有人对这个信封袋做了改进，变成能够装信件又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因此信封包的雏形就诞生了，也就衍生发展成为后人所使用的一种包包的款式。不过有趣的是，一开始信封包流行是在男士的圈子里，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男士贵族们，因为他们参加晚会穿的衣服是没有空的口袋，他们急需要一款包包来装他们的小零件。信封包似乎是解决携带贵重物品问题的早期方案，因为信封包不仅是方便手拿又不会太大，后来也就演变成我们熟悉的皮夹包概念了。那么之后又是怎么流行到女士的圈子里呢？我们要先跳到中世纪，当时包包、钱包主要是出于安全问题被隐藏起来。女人的话会把钱包藏在宽跟蓬的长裙或衣服里。但是到了1870年代，对于服装的设计，尤其是女性的服装有了些调整跟改变。女人的衣服变得更加的轻，体积也更小，腰围向上移动，正好坐落在胸部下面。所以包包或者是口袋就不能够伪装在褶皱或者是衣服里，女性的信封包就此诞生，甚至成为了女性的时尚配件或者实用的手拿包款式。听到这里，真的没有想到信封竟然也能够连接到信封形状的包包。但不论是信封纸或者是信封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保护携带传递包裹着的东西，是贵重的物品，是重要的心意，是送给他人或者随身携带。信封我们现在看觉得平凡无奇，但是这些信封也装载着某段美好的回忆，一张老照片，或者我们不想要别人看到的脆弱跟伤痕。信封的设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东西是要被包裹的，甚至装载着我们人生的故事。这让精灵想到宣教士保罗曾经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提到，基督徒的人生是被包裹，被藏在基督里面，那使得他们不受世界负面的影响，不论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者是眼目的情欲，因为那些都会生发罪，使我们生活在捆绑当中。哥罗西书的3:2-4，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忙碌努力奔跑，到底是要去哪儿呢？人生的终点是不是只有死亡，还是有一个更深更永恒的目的地？就像一封信，如果没有收件人，没有地址，它最终可能就是会被退回或者是丢弃，但如果有清楚的地址，有可靠的投递人，那么这封信就一定会被送达。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被放进一个安全的信封里，并且预备要寄往目的地，那就是神那里，那就是天家。所以在寄送的过程中，我们不再把自己暴露在罪恶里，而是藏在神的爱跟保护里。在基督里的儿女，他们有永恒的地址，不在地上，在天上。在地上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人可以胜过地上一切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来到世上，胜过世上的一切，得胜了。但除非我们也愿意先让自己从罪里头死去，让基督的宝血洗净这死去的旧人，让基督的复活使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现，否则 我们仍旧是没有收件人的信，终有一天会被退回，甚至是销毁。愿正在聆听的你，我们都一起藏身在主的怀里，体会从神而来无尽的恩典，让今天的内容不仅是创意的回顾，也是展开新生命的开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一粒麦子专辑当中的《藏身你的怀里》。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再次心口里。